看到一批批的难民过来，
然后这些难民是怎么样呢？你看到很多难民，他死里逃生，应该是很开心、很庆幸，觉得很扰兴，我活着命可以过来。但是呢，他们看到这些难民的时候，他们都是面无表情，双目呆滞，看着远方。原来呢，虽然他们死里逃生，但是很多他们都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人被子弹、炸弹炸死，有些是血肉模糊，看到自己的家成为废墟。他们虽然逃的自己一条命保下来了，但是是一无所有，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有前途，茫茫然的在世上。那么说到底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样子，令到我们有这些人是无家可归的，有这些人是失去了亲人、财产、前途，好像很绝望的在这个世上。当然我们可以指说战争叙利亚他们有内战乌克兰里面也有内战，或者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的因为利益而令到这些悲剧的产生比方我们看大家就这个难民，别的国家看到德国，那就当然都拍手掌，因为他们去了德国可以有人救了，但是也不需要那些国家出钱出力嘛那来了德国之后，我们住在德国，特别如果你是长期居民，大家就想他们来了救了他们是好事，不过呢他们对我们的经济有影响对我们的治安有影响似乎我就失去了很多的利益或者我要活在某一种的恐怖之中人因为这些的原因呢，就开始不愿意去怜悯帮助别人了，不是吗？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圣经有个专门名词去形容这种的心态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罪，这是因为有罪，所以呢，这世界上才有战争，这些世界上才有人因为利益的冲突而令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有一种的疏离的感觉。所以第一个在这卷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原来罪令到我们疏离。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二节一二三，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基督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在神的应许上是局外的人。而这个我们要倒头讲一讲以弗所书里面已经是新约耶稣来了之后但是这个起源罪的起源就是从我们圣经里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已经有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可能你们都听过如果没有听过，我建议你拿自己的圣经或者手机上下载圣经，或者在教会里你问教会的同学牧长借一本圣经回去看创世纪，很多人都看第一章神怎么创造天地，我一下就跳到第三章，我看看人怎么搞的这是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亚当夏娃你没有看过圣经，可能你都听过亚当夏娃对吗？然后在亚当夏娃吃了那个禁果对吗？出了问题，所以在那里就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犯了罪犯罪是怎么一回事，犯罪有什么后果。原来在那里告诉我们的就是，第一，犯罪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疏离，我们与神远离了本来神创造人是美好的，神天天都跟人在一起，在伊甸园，在乐园里面神也将乐园里所有的东西都给赐给人，要去管理所有的树木花草动物神也说园子里所有这些树都可身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原本人都是只是吃素的不吃肉了这个是另外讲的了那么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唯独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了之后会死的但是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三章就讲到有条蛇 啊，会讲话的蛇啊，可能是一种的拟人式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蛇就是撒旦，是魔鬼的一个形态。他就去很狡猾的去对这个女人夏娃说，哎，神岂不是说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那女人说，不，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那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磨，免得你们死。啊，但是蛇对女人是说，不是的，你不一定会死的，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在这里就慢慢的去想到，为什么人会吃禁果？啊，是因为那个果子特别好吃，可能吧，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人对神开始有怀疑。神说不可以吃，啊，那么刚出生的虽然已经是成人样子的亚当跟夏娃哈，他们有一些像叛逆时期的少年人一样，父母说不可以做，那就糟糕了，他一定会做的，啊，所以如果你们的孩子慢慢长大是叛逆时期，你就当心，你不要他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说不要做。有可能你说你快去做，那还更好一点，啊！但是人有这样的叛逆的心肠哈，所以呢，啊，不能吃，啊，吃了会死。然后那个魔鬼在旁边，啊，这就是跟人讲啊，哎，其实呢，可能吃了也没问题，啊，甚至有可能神不让你吃，因为他将最好的东西留在那里，他不想你得到最好的。他不想你吃了之后像他一样那么聪明，所以他也不讲下去了，你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而奇怪的就是人他竟然会相信一条蛇的话而不相信神的话。啊，神是创造他们的，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天天都与他们同在，是爱他们的，但是人怀疑神。而人的这个怀疑，我们说不信，对神的不信任，这是人的罪的开始。而因为人不信任神，吃了这个禁果，后果就来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远离，人被神惩罚，要离开这个乐园，人开始要担当罪的后果。不但如此，人与人之间也开始疏离了。本来人跟人之间是很好的，这世界只有两个人，就是亚当跟夏娃，二人世界，对吗？当中在有在热恋里面的同学吗？啊，或者还在热恋里面的夫妇吗？啊，这个有点难，但是我们希望所有夫妇还是在热恋里面的哈。这世界只有你两个，啊，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你啊。当然有神在，那神是无所不在的，对吧？OK， 啊，当神创造了夏娃给亚当的时候，亚当看到这个女人，他就是。马上一见钟情啊，所以呢，他们在那里也美好的恋爱。不过呢，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人与人关系就开始不一样了，啊，圣经里面记载说，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个人与妻子听见神的一声音，就藏在树木之中躲避神，啊，耶和华就呼唤对他说，哎，你在哪里？啊，那个亚当只好走出来了，就说，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但我很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起来，啊，那么耶和华神就说，那谁告诉你你是赤身肉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啊，那人知道没办法可以逃避责任，那不能够逃避责任呢，就可以怎么做呢？啊，他可以承认，是啊，就是我出了问题。或者呢，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他就叫做推卸责任。所以那个人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是她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的。啊，所以今天的女士都很多哈，如果你找一个如意郎君，你找到亚当，你很倒霉，啊，什么错事都是你做的，原来他一点责任都不负，啊，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在女人身上。 当然这个女人呢也不是比亚当好了太多啊，她也会推卸责任的啊，她没办法说哎都是这个男人啊，她就说都是那条蛇啊。 OK， 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然后人与人之间就开始有矛盾。我们就看到罪来到人世之间，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的有一个距离。无论你是多亲近的人，亚当夏娃是热恋中的夫妻新婚，都有这样的问题。但今天呢，在我们的人世间不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吗？我们不要说了那么远，打仗杀人放火可能我们在座的都不会这样做啊。但是我们跟我们很近距离的好朋友，甚至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有一些新生来哈，我知道讲新生讲座讲什么，一般都会讲一些衣食住行啊，然后讲在这里你在宿舍里面住哪里啊，要跟德国人的这个交流是怎么样的哈，不过很少有迎新聚会会告诉你，你与中国人的同伴要怎么来往。我告诉你啊，有时候我们听的很多都是这样。最近在另外一个城市才有一个男生，他要搬家。我说啊，你才住了就是一年都不到，有要搬家啦，找到更好的地方吗？他说不是。那为什么？因为我受不了我的室友。受不了室友，你们俩不是好朋友，那国内项目一起来的吗？来到这里的都找到一起住的地方，住在一起最好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觉啊，在那里吵，然后呢刷碗呢他也不刷，所以呢池里面的碗就越堆越高啊，这个碗呢还就算了吧。还有呢不打扫卫生，然后屋子里出现有老鼠啊，最糟糕的就是那个厕所谁来打扫啊？哎呀，你知道中国人就说嘛，相见好，同住难，你要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住啊，你三思而后行，你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吗？你真的可以受得了吗？原来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会令到最好的朋友都吵架，有时候可能是反面成仇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因为有罪。那些说好朋友嘛无所谓啦，但是这个跟恋爱不一样，热恋里面的男女大概没有这个问题了吧？可能咯，可能咯，如果大家想的只是恋爱，只是你跟我在这一刻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呢来这里读书啊，终有一天都要毕业的嘛，对吗？这个毕业之后怎么样呢？咦，有一些同学啊，他拼命读书，好好的读书，快一些毕业可能在读本科读完了之后再多读研究生，有研究生之后读博呢。但是呢呀，糟糕，他的男朋友啊就喜欢打游戏，上网看视频天好了就出去玩吧但是读书呢有点慢。这两个他们差不多同期来了第一年的时候认识，然后到了第二年之后呢，那女的快要毕业了，那个男的呢还是在第一年里面女朋友就不来了，说喂，我快要毕业我就找到另外的学校去读这个研究生，不在这里了，那我们不能够分开的嘛，你不能读快一点吗？那男生说，我好不容易离开中国，在这里你看有这么多地方要去玩，欧洲有很多国家还没有玩过，还有很多场足球赛我都没有看过，还有很多的电影在网上都没有看完，不用那么紧张嘛，你看德国人三十几岁都还没有毕业呢，你急什么啊？吵架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对方不明白自己。好了，到夫妻了，终于结婚了，在座也有些已婚的，好了吗？ 对吧？啊，一开始小猎人总归有摩擦，摩擦了一段时间，认定了他就是我一生一世要嫁给的那个人，他就是我一生一世要娶的那个人，当然应该是最美好的喽，对吗？当中有很多还未婚的，你们梦寐以求的就希望是结婚那一天，啊啊，漂亮的婚纱，哇，男生就算了，随便吧，成为一生难忘的一刻。结了婚之后应该没有这些矛盾，不一定吧？啊，在德国还好啊，如果你回国啊哈，或者回到你的家乡里面，然后呢，你两口子的家人住在不同的城市，有点糟糕。春节了，我们应该去男家还是去女家？还是可以今年去男家，明年去女家，可以这样吗？啊，一个小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先去哪一家拜年，都可能领导你离婚了。还有呢，哎，你说无所谓，我不在国内，你看我们在德国，在这里啊，父母也不在，他们要拜年，他们自己来好了，啊啊！但是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矛盾，那些夫妇就为了他们的前程、事业跟儿女有争执，啊，他们留在德国为什么？因为在德国工作压力小一点，竞争没有那么厉害。还有呢，在德国对儿女的教育要比较好，才留下来吧。啊，不过留下来这里呢，你在这里工作呢，永远都是二等公民。啊，那个对事业发展很有信心的，啊，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了哈，在这里，啊，两个人都是在这里毕业的，一定都有事业心，啊，总有一些不甘心。啊，我在这里，如果我回国，如果我去美国，去什么地方，可能我的事业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地步了，啊，特别有很多人好像看看你同辈的在，国内都是哇，他们的事业都是这样子，我现在还在这里，啊，心里有点不甘心啊，啊，所以一个想回去，一个想留下来，那又可以开始吵架，然后要找林师母了。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矛盾。无论你是什么阶段，你跟你的同学、室友、好朋友、男女朋友、夫妻、儿子、女儿，或者是父母，都有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哪里来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原来就是罪令到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有这么多的矛盾。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疏离，所以人与人之间也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彼此的疏离。在圣经里面，早在2000年前，圣经的其中一个作者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说，原来在这世上人活在罪里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有多少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说的那句话，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就冲口出来。我们知道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恶我们倒去做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都经常都是拖来拖去，明天还有时间继续去做的。啊，保罗在这里就形容我们里面这个罪的律，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就是喜欢善的，但是我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有罪将我掳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犯罪之后我们一无所有，圣经里以弗所书说，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国籍，没有应许，没有指望，没有真神。然而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的不只是罪的可怕，而是神的拯救。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继续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我们的罪了。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同时说， 原来耶稣基督使我们从罪里跳出来，我们跟神可以重新的和睦，我们与别的人也重新的和睦。我们先来读这个十三节还有十四节哈，一起读一二三。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新约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了啊，讲耶稣的故事。那这个耶稣那个时候活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有没有？没有看过关于以色列的照片啊，或者是旅游那些的视频啊，有没有？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很鼎鼎大名的地方啊，现在就是一个穆斯林的他们那个庙宇哈，那金色的顶的Dome of the Rocks。在这个地方呢，原本啊2000年前就不是一个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啊，而是犹太人的圣殿啊，就是在这里讲的这个殿。然后这个殿里面呢有一个隔离的墙啊，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讲的是这个，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保罗的年代呢，这个圣殿还存在啊。这个圣殿呢是当时的王啊，大希律王所建造的。你要看过那照片，你知道呢，圣殿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小山顶上的。Okay， 所以呢，在最顶上是圣殿，然后圣殿向外绕着呢，第一圈是祭司的院子，然后在下一级呢，就是以色列的院子。祭司院子当然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以色列的院子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也不是所有以色列人，只是以色列的男人因为以色列院子再出去外面的一个院子才是女院，女人可以在那里，不过只是犹太籍的女人才可以在那里。从这个女院呢，接着下来就有一个大的平台，平台向下有五级台阶，在这个五级台阶下面有一堵墙围着，在这一堵墙下面再有十四级的台阶，有另外一道墙，在第二道墙的外面就是所谓的外邦院，外院外邦人只是在那里的。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在最顶上是圣殿，然后祭司院，然后以色列院，然后女院，再下来有两堵墙，十九级的这个楼梯下面呢，就是一个大的围墙，围墙外面是外邦院，在外邦人在外院里面，他们向上看就看到圣殿，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因为这一堵的墙有多厚呢？是一米半厚的一个墙。然后呢，每隔一小段，在这个墙上面就有一个警告牌，用希腊文跟拉丁文，当时的普遍语言写着：“圣所之地，异族止步，违者必罚，违者必死。”所以讲到这里，有些想起我在上海出生，我在上海的经常都听说以前就是上海是有租界的时候。那外滩公园啊，外面都有一个牌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是一个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这里有没有以色列人？这没有OK， 然后都是以色列以外的所谓外邦人。如果我们在2000年前朝圣去这个圣殿，你只可以站在外邦院那里向上看，然后有一个那么厚的围墙隔住，这个围墙代表什么？代表了我们是与神隔开的，我们与神不能够有直接关系神不理我们，神的应许我们是没有份的，我们甚至与以色列人也是隔开的，他们是选民，我们什么都不是这堵围墙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里当保罗说 因为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就是这个意思。首先耶稣将人与神中间的那个墙拆去，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殿里面的幔子撕裂，代表人与神之间的隔离，那个幔子是可以分开，人可以直接的去到神的面前。只要人愿意悔改认罪，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坦然的直接到神的面前，与神重新的有这个亲密的关系。那与此同时，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耶稣也将隔绝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墙拆去，因为耶稣他的死而令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成为一家人，我们不再没有一个宗教或者种族上的隔离。回到乌克兰哈，我很感恩的就是那个传道人他们的一个见证，他们跟这里一样哈，他们就是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在乌克兰那里留学，然后在那里信耶稣，就有一个教会啊，但是那个教会人也不多，所以他们也是在一个外国人的教会里面聚集的，像这里一样啊，我们在德国教会里面，对吗？啊，然后呢，那些难民来了，所以呢，华人的信徒跟那个乌克兰他们当地人的信徒，他们就一起，他们教会就来收留这些难民。他们不单只是收留他们啊，因为收留他们，他们最多有的吃，有的喝，有的住，但是还是没有未来，还是没有温暖，还是没有任何的盼望，对吗？啊，所以他们那个教会呢，就在教会附近买了一块田，然后在那里呢开始一个农场，啊，在里面养了第一批的这些小牛啊、小羊啊啊，然后呢让那些难民不单只住在那里，而且这个农场就属于他们啊，当然也属于教会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跟难民们一起开始啊饲养这些的饲养这些牛啊羊啊啊，然后慢慢的他们说过了一段时间，当然看到他们所做的成就，农场里面越做越好的时候，他们开始看到那些难民开始脸上有笑容，开始有盼望，开始感觉到他们在这里又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家，在这里又有一个新的归属感，在这里他们是有盼望的啊，因为有一批爱他们的人，因为有一批人给他们有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因为在那里他们重新找到一个家。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应该也是一样啊，本来我们与神是隔离的，与本来我们人与人之间是疏离有矛盾的，但是因为耶稣他拆毁了两边的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来到彼此面前，我们有新的身份，而这个新的身份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与以前是不再一样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教会就是新的人类啊，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啊，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而这个新人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身份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原来我们有是一个新的国度里面的国民，我们读十九节哈，一二三，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对了，本来你记得以弗所书说外邦人是无家可归的，是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没有盼望，没有应许，没有国籍，但是现在你像那些难民一样，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家，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国。这里先讲的是国，国籍是身份的代表啊，一个国家里面的公民，你可以拿出你的身份证，你就有居留权，对吗？难民呢，暂时可以居留，但是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难民就希望可以在那里得到居留权，最好是可以做公民，对吗？但是已经是公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永久居留，你也可以在这里建立你的家园， 你在这里可以建立你的事业，什么都可以，并且呢，公民也有被保护权，那就是当你离开自己国家到另外国家，啊，比方说我是拿加拿大护照的，啊，然后来了德国或者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哈，啊，万一有所需要，你就可以跑到领事馆那里，啊，那么领事馆会帮助自己国家的公民。同样，当保罗说我们有是与神与其他的圣徒同国，那就代表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身份，虽然在地上我们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啊，我是加拿大公民，这里有些可能是德国公民，有些是啊中国公民等等，啊，但是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们同是上帝的国的公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无论我们在地上是哪一个属于哪一个国家，但是在信仰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都是同样的属于神的公民。第二，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家，我们属于一个新的家庭，以前是无家可归的，现在却有属于一个新的属神的大家庭，啊，这个想起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临死哈，在十字架上，他看到十字架下他的母亲玛利亚，然后还有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在旁边，他就跟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啊，所以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血缘的家庭啊，啊，但是原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属于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有时候我们有属于另外一个家庭，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的哈。今年的六月，在南美洲有这一宗的新闻出来，但是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啊，她刚升到初中，她就是上课，然后她在那里呢遇到一个比她大几岁的高中女生，她看这个女生跟她样子很像。也很和蔼可亲，所以呢他们就成为好朋友。那女生就回家告诉自己父母说，认识了一个大姐姐，她样子跟我的很像的，我们很开心在一起。诶，她这样说呢令到她父母开始怀疑啊，原来为什么呢？因为在17年前他们生第一胎孩子的时候，那个婴儿在医院里被人抢走了或者偷走了，其实失踪，但是他们不知道去了哪里，警察查了半天都查不到有任何的线索。现在突然之间有一个跟小女儿很像的女生，会不会是我们的女儿呢？啊，所以呢啊，这一对父母就去警察局，然后呢他们知道了之后就用这个 DNA 去验证，原来那个果然是他们失散了17年的大女儿，啊，那警察去到那里，将那对偷了这个女婴的夫妇抓起来，然后这个17岁的高中生，他才如梦初醒，原来过去我一直有一个家庭，我都不知道，我有父母，但是我都不知道，啊，我有一个妹妹，到现在她才知道。活了17年之后才发现他原生的家庭是谁，啊，当然我们都不是在这种的情况下哈，啊，不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是坏人要偷我们来，不是，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肉身的家庭，啊，不过我们也有个属灵的家庭，我们有一位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所以当呢我们一起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属于一个新的家，我们有新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上帝就是这个家的家长，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在这里都称兄道弟，都是弟兄姐妹，有新的家。最后，圣经也说，不单只是我们加入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家，我们也成为一个新的圣殿。啊，在这一个的概念里面，我们想一想了，新的圣殿有一点奇怪，圣殿就是一栋，也不是房子啊，建筑物，对吗？那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建筑物呢？不要误会。 不要觉得我们成为一栋建筑物了，而是圣殿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永远住在那里的一个地方啊。当以色列人建立圣殿，有至圣所啊，有一个约柜在里面，神就永远的在那里，那就是代表神在地上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当这里说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圣殿，那是因为当我们信耶稣之后，神透过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与我们同在，神永远的与教会同在。教会不论大与小，不论在天涯海角，不论是注册了与否，圣经说只要有两三个人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神都在那里啊。你要不要小看这个啊，因为说起来哥廷根这里现在每一次聚会都有几十人哈啊，曾经有一度啊，大概可能8到10年前的时候这里的查经班到星期天只有两三个人啊，有两个弟兄可以坐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你说今天我们都来了，那要不要聚会，只有我俩啊。还好感谢神，他们也聚会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只要这个世上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是神新的圣殿，无论你到什么地方，神都与你在一起。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我们就同属一个国度，一个家庭，同是得到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在德国我们几乎都是外国来的外国人了啊，所以现在也有在有迎新，也有很多新生来到这里啊。我们希望在这里，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啊，新的国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履行圣经教导给我们的彼此相爱。当然咯，如果我们都不彼此认识，怎么彼此相爱呢啊。所以呢，当有新生来，又多了一批人，有很多陌生人在当中啊，但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借着这些机会，多一些跟你不认识的人去谈话，多去跟他认识他们。因为说不定有一天他跟你都是在神的国里面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要先去将神家庭里面这个爱向外去给予，让别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原来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原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是有彼此交往、彼此问候、彼此关心、彼此带导、彼此帮助。在这里我们才是一个真的家庭，在这里我们有家的温暖。那希望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不再一样，我们已经与神符合，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有这个和睦的关系。我们要用心的去在圣灵的引导下建立这一个在世上的国度、世上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你，也感谢你让有新同学不断地来到这里。主啊，你将他们带到这里，也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实践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我们想到，因为在我们还在最终，当我们还是与你的应许、与你的国度、与你的救恩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主你就来到这个世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成为我们的和睦，你将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幔子撕裂，你将我们人与其他人中间的那种堵墙给拆毁，我们可以从属于神的国、神的家，我们有主你的同在，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到你的恩典，我们得到主你的爱之后，让我们也学习怎么去爱那些还是对我们来说陌生的人，因为他们也是主你所爱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将主你的爱分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